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是复活节，所以我们会分享一个和复活有关的圣经的事件。实际上一说到复活，我们大家都熟知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可能还会想到说拉撒路复活。实际上这个死人复活的事情在圣经中是多次多方的记载过的，比如今天这个也是一例。也就是说复活这件事儿一直以来都是存在的。当然我们还是要来去说像这里的这个孩子的复活以及像拉撒路的复活这种和主耶稣的复活，我们称之为叫初熟果子的复活，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这些复活的人后来肯定还是死了，是吧？但是主耶稣复活了就不再死。我们常说的我信复活指的是那末日时身体的复活，永远不再死。但是呢，这一些的复活，死的复活也有非常深的和强烈的预表和寓意，来告诉我们复活到底是什么意思。刚才这个经文我们已经读过了哈，还是一个很生动的故事。以利沙呢走到了一个地方叫书念，书念的这个意思呢是叫做被绝安息之地啊，安息之地还得是加倍的觉得安息，特别安息。这么一个地方啊，特别的安静，特别的让人安息。所以这个加倍和倍觉安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我们知道以利沙先知是以利亚的门徒，对不对？在他的师父被提升天之时，他曾经有一个祈求，说是愿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对吧？那么他也的确是得着了这应许啊。一般有人说统计一下，以利亚在被记载的有七个神迹，而以利沙就行了十四个神迹，那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哈，这叫做被加倍的感动他。那么这里的一个安息也是哈，这是一个被绝安息之地。说这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这个大户那就是那个字面意思，是吧？财主、妇人、大户，这么一个女人。所以这个一个女人如果是家里很有钱，也不需要她做什么，而且根据后文说她还没有儿子，是不是？那么她应该做点什么呢？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对吧？我在一个打排球的一个号上看到有人分析说，那些上午去打排球的基本上不是富婆就是宝妈，孩子上学了是吧，有一点时间，上午的场地一般便宜，那下午去打的那是一般老板了什么的哈。那这个妇人她是一个有钱的富婆，但她可不是宝妈，她没有孩子，对不对？你说在今天有孩子没孩子当然也挺重要，可是在古代这个事就更重要了，是不是？尤其是有家产的人这个事就更重要了。然后她呢做了一件事儿，这件事是说每当先知以利沙从那儿经过的时候，她就第一次她是强留他吃饭的啊，先知嘛，也毕竟是一个有身份的人，不能跟他撕吧，是吧？让吃饭就吃呗，就强留的吃饭。但是以后一看他是真心诚意的，每次从那儿经过就进去吃饭。之后这个妇人的热心大发热心，他不是说像这个有时候中国人挺面子的，哎，有空上我家吃饭啊，真去了说真来了是吧？我也没准备啊，没预约啊，不是，他是说真心的哈，不但是说真的请吃饭。而且他看到先知和他的仆人啊，基哈西至少这些人是有需要的，所以他就说咱们家也不差这点地，不差这点房子，说盖个二楼吧，对吧？咱也不知道这个墙，这里有个说在墙上盖一间小楼，这个字原文当中就出现这一次，咱不知道什么意思啊。根据上下文大概就是说他家是个大平层，可能起了个二楼，起了一个阁楼的一个性质，是吧？一个很大的一个房子，盖了一间小楼，这里边可能也不是说就一间屋，也许最少不得两间屋嘛，那个基哈西不还得住呢嘛，是吧？所以他是等于是起了一层哈，这样子安排上这些家具这些东西，先知就可以来住，他家就变成了一个像有点像接待家，是吧？也有点像是专门款待老师的地方。哎，他有这么一种独特的心智哈去做。先知当然怎么说呢，肯定不会是一个特别富的人，但也不至穷到说居无定所，是吧？但是有人愿意这样接待，这仍然是一件美事， 那先知也是人，他也挺感动的哈。每次到这儿，人就一直来请你吃饭。到这儿，人家甚至给你盖了个楼，就专门是给你用的，让你住在里边。你换位思考一下，你要是以利沙，你要到一个地方，只要你去哪儿讲课去，或者去哪儿去出差去、服侍去，当地就有一个挺富有的这么一位姊妹，就每次就非得请你吃饭，完还专门给你买了个楼、买了个屋，你去就得让你住里边。天长日久之下，你是不是在想，他这是不是有所求啊？是吧？这是正常的思路，对吗？他是不是有所求？先知就这么问他，他说：“基哈西，你去把妇人叫来。”然后他就来站到他面前，说：“你为我们费了这么多心思，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向王或元帅有所求的没有？”你注意这个话哈。先知以利沙是不是认识王，认识元帅，是吧？这也是个公开的秘密，对吧？他是能够来出入宫廷的人，他就在想，这个妇人是不是知道我有上层关系，所以来托我打通门路，还是有什么祈求？在那个时候，王做什么呢？王主要是管这些司法管理。你可以看到圣经里好多当时以色列这个权力比较扁平，没有现在这种逐级的层层上访这个劲儿啊，老百姓就大摇大摆的就能进王宫找王给断事儿去，是不是？所以王就扮演着法官的一种角色。那求元帅有什么所求呢？你知道哈，这个女人是个大户人家，对不对？然后她和她的丈夫看起来有很多仆人，有个大庄园，是不是？还有地去做。那这是有一个庄园，你在古时哈，在那种封建的那种地方，这些有庄园的这种庄园主本身都是有军事义务的，一旦有打仗的事发生的时候，那么元帅就会来下令征召，你就像那个后来中世纪的英国啦，这些都是这样的啊，你就备上马，准备好盔甲，拿上长枪，带着你的仆人民兵就要来参战的，是吧？你有军事义务。那么会不会先知在想，这家没儿子，是不是说无法履行这一种的为领主来作战的义务？他是不是想求我来豁免他这个义务等等的哈？结果就是这么问了，说你有没有像托我去跟王或元帅说的事儿啊？他说我在我本乡安居无事，没有事儿，一切都很平安，是吧？国家的要求咱们都满足，然后呢，所出产的也都够，也不缺长。但你说他实际上他缺还是不缺呢？这个妇人，你觉得他到底是真的安居无事、一无所缺的吗？你说他都这么说了，那当然就是呗。你有没有记得主耶稣曾经在新约的时候，他遇见了一个瘫痪38年的瘫子，是吧？耶稣主动问他说：“你要痊愈吗？”如果你是那个瘫子，你怎么回答？你已经病了38年了，你是不是说我要痊愈，是吗？你说的很简单，但其实事情不是这样的。假如你现在得了一个病，重感冒还是什么的，3天了不好。如果有人问你，你想好吗？你肯定说我很想好。如果你得了一个病3个月了还不好，主耶稣或者是谁医生问你，你想不想痊愈？你更迫切了，是吧？我被折磨了3个月，我很想好。可你这个病明明不是那么大，或者是怎么样，3年了还不好。如果有人问你，你想痊愈吗？你说想倒是想，但是看起来事情有点复杂，可能痊愈不了。如果你得了30年这个病，有人问你要痊愈吗？你说没事，我已经接受了，差不多就这个意思，你懂吗？因为他已经认定这个事不能了。正常来说，这个女人肯定家里缺儿子，这在古代是个特别大的事儿，基本上意味着你家将来这个财产无人继承的，对不对？一旦这个丈夫，她专门提到她丈夫也老了，咱不知道说是丈夫，这是她是之前的妻子死了，这是再娶的还是怎么，不知道这个情况是什么。但总之好像这个妇人肯定还比较年轻，还能生孩子嘛，丈夫已经老了，是吧？一旦丈夫将来去世，她可就会落到了像拿俄米那个场景了，你明白吗？在古时这个寡妇就是没有一个依靠了， 也就是说正常来说他肯定是缺一个儿子的，可是他却不说，他说我在我本乡安居无事，我的这个精力不用不需要来照顾孩子，我也不需要什么，我有很多精力，我可以读经，可以祷告，可以学习，哎，我可以接待先知是吧，我可以做一点服侍，这是他的想法。所以这个女人在这儿你会发现她有几个特点就出来了啊。首先这个妇人是一个很单纯的啊，很有热心的一个妇人，她是很乐意接待的，对吗？很乐意接待，她不会说我安居无事我就什么都不干了，我没有儿子那我就得飞机怎么就老盯着这个事儿。但是她的心里有另一个深层次，等一下再说，但目前来说她还是愿意用她的热心去服侍的。其实一个人怎么能够被别人记住呢？就是他总是在给别人提供价值，提供帮助，那么更多的时候这些人就会知道，哇，这个人是会给别人提供帮助的一个人，这个人是个有价值的人，这个人是个好人，这个人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对吧？尤其你让先知知道了这件事儿，你就会给他留下这个印象，一次次的这个标签他很有价值，打上之后用世俗的话说就好像他那个人脉了什么向上社交就开始发生了，对吧？但是这个妇人未必是这个诉求，因为他的社会地位应该已经挺高的啊。但总之他做了一件美事，成为了接待家庭，给先知啦还有他的仆人啦安排食宿。是不是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先知，你知道有门徒的，在他家是不是就当了个神学院，就上上课之类的，也有可能哈。这妇人会不会也近水楼台先得月，常常来听先知讲讲道，哎，就是得了双向的帮助啊。这是他一个很乐意接待的一个心态。同时你发现这个妇人还是有好的见证，跟丈夫关系也不错，心底无私，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你想想，如果是你，你是一个姊妹，你有丈夫，哎，你把这么一个先知，这么一个神人，一个老师哈，一个牧师，就叫到你家里，专门弄一间房在里边住，你丈夫会不会多想啊？是吧？但这儿可没有写他丈夫多想。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先知一般是不是自己一个人在那住吧，有还有基哈西还有谁，但总之哎，这个事儿他也是做得很心底无私，这是我们想说的啊，挺大气的。然后这个无欲无求这件事儿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刚才我们已经给你分析过，看起来一个人无欲无求，我知足常乐，我手速安长，这不是很好吗？但是真正的手速安长知足常乐，有的时候是这个字面意思，有的时候是他不敢再有希望，对吧？他不敢再盼望一些正常的美好的事儿。这个妇人或许是这个情况，因为期望越大失望就越大。因此你看到他后来他两次的说了一个事情，当先知说你要生个儿子，他说神人我主啊，不要这样欺哄婢女，别闹是吧，别骗我。到了后来那孩子死了，他悲哀的那句话，最悲哀的一句话是，我何尝向主求过要儿子呢？我难道不是跟你说过你不要欺哄我吗？你为什么给了我又夺走？这种还不如从来都没有，是不是？这是他的一个心态。虽然他刚结婚的时候肯定是希望有儿子的，这是特别人之常情的，因为你没有儿子家产是不能保全的。可到了后来他认命了哈，他接受了这个现实，没有就没有吧，将来财产归谁就归谁吧，我对我的处境很知足了。甚至对于伊丽莎在竭力为他争取的一些优惠，也许你跟国王说一声，你家这儿能变成免税呢，是吧？你家这个军事的义务不用去服呢，都有可能。但他这也不稀罕，说我交点税交点税，该打仗就打仗，我家的我家丈夫去不了，哪个仆人也可以替我家去，是吧？他都没有所求，他就是正常履行，很感恩。然而他真正的他有一个希望，他只有一个希望，一个盼望，一个诉求，这个诉求就是别骗我，你发现没有？这个诉求是不要欺哄我，我现在很满足了，我这种平稳的安逸的舒适的环境不要被打破就好了，我有余力的可以做点事接待你，请你吃请你住，这样就好了，我都不需要你为我做什么，只是我要单纯的为你做什么，你能够来纪念到我，能念我个好就行了。是不是有人是这种的性格，只能他对别人好，而他很难接受别人对他好，是不是？ 当然今天可能很少见这样人，一般是反过来是吧，但是的确有这样的人，就是他领受恩典比较难，他特别乐意给别人东西，就所谓只知斟酒什么不知饮酒的，是不是这样的一种人。但是这个妇人其实掩盖了他内心的最深的一些东西，那个灵魂深处的一种渴望和诉求，他的诉求却变成了别骗我，别给我希望，是不是？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他的一生中为这件事儿，这才是他人生的核心问题。还有我们发现这个女人的性格，你分析一下，她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一个非常雷厉风行的人吧，这么说，行动力很强，是吧？你可以看先知刚刚路过，你看见了就强留他吃饭。你在那个古时作为一个妇人来说，这个举动还是很大胆的，对吗？强留这个先知吃饭。那么后来孩子，我们不知道那是犯了什么疾病，有人说是中暑，有人是突发的脑部疾病，无论是什么，总之孩子突发了一种问题死了。哎，结果他能做到说不动声色，对不对？丈夫说啥事儿啊？没事儿，平安无事。然后呢，仆人是背上驴要去走，哎，有人问他咋回事？没事儿。先知打发仆人基哈西来问他平安吗？他平安，他就不说，而且把孩子往先知的那儿一放，先知的屋里一放。这个当然不是什么巫术的意思，那要不然他应该放哪儿呢？那你告诉我，对不对？放他家里啊，放他自己卧室，放到他和他丈夫的地方。那仆人进进出出的，丈夫哪天回来了看见这咋回事啊？他肯定是放到先知的屋，一般别人肯定不进去，是不是？他来去争取这个时间。那么是这么一个雷厉风行的人，然后去了，你看抱住先知的脚，这些举动都好大胆的，对吗？虽然说以色列不至于像中国什么男女授受不亲，但是这也是很大胆的举动，对不对？主耶稣在那个撒玛利亚那儿跟一个妇人讲话，那妇人说，我是个撒玛利亚，我还是个妇人，你作为一个犹太的男人，你这么跟我讲话好奇怪的，对不对？哎，但是你看到他大胆的抱住先知的脚。伊丽莎其实开始都为这个女人的失态感到有点惊讶，因为她平常挺端庄个人，是吧？但是她也说，哎呀，耶和华向我隐瞒，我看出她愁苦，但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愁苦，然后才说出这件事儿的。之后呢，先知说，那你让基哈西拿着我的杖去救那个孩子。结果这个妇人又说，我起誓，我寸步不离，是吧？你要不跟我去，我今天不放你走。他跟他的祖先雅各那劲是一样样的，是不是？到最后孩子救活了，他就伏伏于地感谢敬拜，说好抱你孩子走就抱走了。他这个一生的性格就是个行动力强，好像挺像这个东北的姊妹们，是吧？好像雷厉风行那个感觉哈。这个事儿还有后续呢哈，等一下还有后续。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了这个孩子的复活，可以讲是关于复活这件事的一个预表，也带着我们所说的复活的诸般重要的特征。第一个我想说的是，这种复活它是，这是整个的这个事件哈。复活我想说，第一它是可重复的，这就是我说以利亚复活过人，以利沙也复活过人，主耶稣起码就复活过拉撒路。正好我们刚才读的那个今日的读经，有一个拿因的寡妇的孩子，是吧？也被主耶稣复活。这种死人复活的事是很多的，你不要以为这是个很特殊的一次性的孤立的事件，复活是可重复的。感动了以利亚的确实加倍感动以利沙，那我要问你，感动以利沙的圣灵多少倍的感动了主呢？是吧？主耶稣是完全被圣灵充满的，对吗？所以主耶稣这个可重复的复活才说他是初熟的果子，那我们就是随后熟的，第三个熟的，第是23亿几千几百万几十几的熟的，对吧？到了末日我们都要复活，这个复活是可重复的一件事情，我们将来都要像主耶稣一样复活。第二件事儿，这个孩子的复活也一样说明了一个问题，靠的是能力，就是圣灵的能力。神人去祷告，神就听了他，这是经文所写的，对吧？神人祷告，神听了他，虽然有一些动作，但是呢，不是说这个复活靠的是人工呼吸，那靠的是圣灵的呼吸，对吗？ 不是说你重复那个仪式和动作就能够解决，也不是靠他那根神奇的法杖，仆人拿那个杖去没有用的，对不对？没有用的，是祷告他才能复活。摩西的法杖很有能力劈开红海，那给你你就劈不开，你信不信？因为圣经里一直在说的就是我们信靠的是神，神在做大事，任何的这些道具本身是没有能力和魔力的。所以同样耶稣的复活是圣灵的能力啊，使他复活，我们将来的复活同样靠的是圣灵的能力，不是靠任何的法术，是靠着上帝的应许，不是你自己的想法。第三，我们说这个复活是带应许的，应许，我们是活在应许中的人。什么叫应许呢？当先知以利沙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得一个儿子，你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谁呢？对吧？是不是有好几个这样类似的例子？大力士申孙也是这样，是吧？以撒，好好多都这个样子的，不然你实在是笑了，对不对？撒拉为什么笑？不可能得儿子嘛。结果说，不然你实在是笑了，明年这个时候你要得个儿子，哎，真就得了，对吗？你可以看到这整个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是一直重复发生的。所以这个以撒叫做应许之子，对吧？是应许之子，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的圣灵，从应许中生的，这才是承受家业的。这个小孩子，无名的小孩子啊，书念妇人的儿子，也是在应许中所生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可能你都信主很久了，你总是觉得哪里会有死人复活？真的有复活这种事吗？如果你不信复活，那我想信问一件事，你信不信创造呢？你如果说现在这个人，一个人死了，都变成骨灰了，都烂了，他会复活，不可思议。那我请问你，你现在这个生命又是哪来的？如果没有起初上帝的创造，那种无中生有的创造，你第一次的活是哪来的？复活是再活一次的意思，对吗？你第一次的生命是哪来的？你先别说第二次，对吧？你第一次被创造的生命就是一个神迹，就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事情。那么同样复活，如果连无中生有都做得到，何况你已经有了一个身份证了，你都有个 ID 了，有一个名字了，你生出来，你又死了，你又复活，这种事儿难道不是应该的吗？所以说这种带着应许的复活正是圣经的本色。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在经历死亡和复活的过程，就是在不断经历着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过程。这就是上帝命定我们如此生活的方式，让我们活在应许中，活在这种不断的死亡和复活中，而不是活在血气中、情欲中。所以咱们总学那个 J 曲线的副标题叫每日与耶稣同死同活，对不对？这就是基督徒应当有的一种活法。如果这个故事只是到这儿为止，那只不过就是感动以利亚的也同样感动了以利沙。然而这个事有后续，这是列王记下的第四章。到了第八章，这个女人又出现了。第八章这开始说，以利沙曾对那救活之子的妇人说，你和你的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住，因为耶和华命饥荒降在这地七年。这个故事你发现又和拿阿米的故事又一样了，是吧？全家你逃荒去。请问假如现在，比如就别先知了，好，今日这传道人也是先知，如果我就跟你说，我说姊妹啊，长春待不了的，未来七年工作都不好找，你去找一个能吃饭的地方吧，你会不会，你作为长春土生土长的人，拍屁股就走？你说我会啊。你二十多岁你当然会，你没家没口的。他现在一大家的人，尤其又不动产，对吗？地业、田地、房屋、小楼还在那儿呢，还有儿子了，孩子现在正关键期成长呢，是上学了还是学龄不知道啊，丈夫也老了需要照顾。我再问你， 你现在找个安息的地方去，这儿有7年的不景气，饥荒，你走不走？你可能就说，那我再看看，再缓缓，或就这么地了，走什么走了？在哪不是待着，是吧？一个麻雀都不掉地上，耶和华饿不死我的，你可能会这么说话了，是吧？但是你发现这个妇人果然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是不是雷厉风行？这先知说你去，就起身照神的话，带着全家往非利士地去，带着全家往非利士地去，好像在暗示丈夫是不是已经死了，还是怎么的？是他带着去的。如果说丈夫没有死，也表明这个女人在家说了算，是吧？带着全家就去了，而且去了非利士地，跟那个拿俄米他们差不多吧，在摩押地，反正是外邦人的地方，住了7年，真就7年，不折不扣。先知说7年之后回来，就7年，就住7年，真有意思啊！多单纯，多勇敢，多顺服，罕见的一种人，是不是？哎，7年完了，这妇人从非利士地回来，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王。哎，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的产业曾经是他的，现在失去了，是不是？他去哀求，就说明那个地不是他的。他曾经先知就问过他，你有没有向王或者元帅托我给你说的话？他说没有，我一无所缺。他可能自认为可能国家给赋予的一些义务他都实行了，满足了，当纳粮的给他纳粮，是不是？当尊重的尊重他，他自认为，我们相信他也是满足了。他对一个外人先知都这么慷慨大方，不可能说这对国家的一些要求他赋税他不交，不可能，是吧？是交了。但是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几个情况，如果这个田地是他自古以来约书亚的时代就分配各支派的地时分给他家祖先的，继承到如今，那就有一个可能是这7年间丈夫死了，那么别人就会认为是不是这家没有家长了，这个地就得划归到别人那儿去了，这是一种可能。如果说他的地本身就是国王的王室赐予的封地，那这个人没了，撂荒了，那自然就是王要把这个地收回，是不是？也有一种可能，你作为一个庄园主是要履行某些义务的，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甚至是军事的义务，会不会有人诬告，或者他实际上的漏掉了？比如说你在韩国，假如说轮到你服兵役了，你现在出去到美国读了7年大学，哎，你要是以这个名义后来回来，发现你并没有读书，在那是浪了7年，就想逃避兵役，国家一定要办你，对吧？类似的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女人的地，总之被人家收回去了，哎，被国王收回去了。无论他是被没收了，合法没收了，还是被谁非法侵占了，他现在作为原告，他终于开始有所求了，他来求来了。一个人在他自己的人生某种境遇下，觉得我安居无事，一无所缺，我没什么要求的东西，这个不见得就100%是好事。你总有你会求到人、求到神的时候的，是吧？他现在就来求了。然后你发现这个漫长的伏笔在这儿发挥了一个作用，因为那个时候王正在跟神人，就是跟这个仆人，神人的仆人基哈西在说，哎，你老师以利沙都做过什么大事，你告诉我。正要开口，这个女人进来了，对吧？然后呢，他正在说以利沙曾经是死人复活，这王还将信将疑的，哪有怎么死人复活，正好这个妇人就进来了。基哈西说，哎，看，就这个妇人，就是他，当时是吧，拉比复活的就是他的儿子，这是以利沙所救活的。王就问这个妇人，这妇人一五一十的把这事儿一说。哎，这事儿一说，王都没有听他往下再说了，直接派个太监说，去把这个妇人所属的都还给他，从他离开本地直到今日，哎，原封不动的还给你就不赖了，但是这7年田地的出产也都还给他，这可就不简单了，这就是恩典了，对吧？这就是恩典了。所以这个妇人他又经历了一个产业的得而复失，他嫁到这家来等于凭空拥有产业了，可是又失而复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又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总在这么循环，对吧？在这件事上他在经历了上帝的心意， 他现在终于明白了先知当时为什么给他一个应许生个儿子，因为不光是说他有这个见证，王就慷慨大方就把地还给他，还有个更重要的因素，他证明了家里是有男丁的，是不是？带着这个儿子回来站在这儿给你看，这是儿子，丈夫是没了，还有儿子呢，那么有儿子就可以继承产业，对不对？所以从法理上来说他也是站得住脚的，这个儿子的作用你发现还是有的，对吗？这家族是有继承人的，孩子当然可能不大，也许就是十多岁左右啊，都不是个成年人，但是他作为应许之子的身份就已经要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了。如果没有当年的这个女人书念妇人的一个善举，强留先知吃饭，盖了一间小屋让他住，让他的仆人住，如果没有这个善举，没有后来的事儿，到了今日的这一个他就跟拿俄米一样，对吧？又从外地逃饥荒七八年回来，他比拿俄米还得惨，拿俄米还有个路德呢，他连儿媳妇也没有，没有儿子，因为那他就是真的惨了，真就会变成了以后别人去田地里边拾点麦穗给你分点就得了，对吧？真的就那么惨。但他现在真的是这个母凭子贵，哎，家里还能够得着产业，原封不动的家产继承下来，不然按照人家的土地分配法分配给你至近的亲属一点毛病没有，对吗？你还老了，你还不能再改嫁了，对吗？你可以看到先知的那一个吩咐绝对不是说，哎，我就不让你这白占你便宜，我就得是同等回报，我非得让你不想得儿子的强给你个儿子，不是这个事儿。先知所想的上帝的安排是非常深远的，是解决了这个女人的养老问题，从年轻到年老的一系列的问题，对吧？甚至借着这个事儿破碎了他心中曾经有的那种绝望，他掩盖在那种乐善好施光辉亮丽的外表之后，他有一种深深的拒绝和不信，就是不要骗我，不要给我期望，因为不敢承受失望，所以干脆不要希望，他是这种人。假如说给你一笔巨款然后又收回去了，有人因为不能承受这种打击就宁可不要，是吧？很多事是这种的，我因为怕失业我干脆不找工作，我因为怕失恋太痛苦了我干脆不恋爱，有没有？我因为害怕打球打排球失败干脆不打，不打就不会败。哎，你别说这可笑，是不是很多人就在这么办事啊？就这么办事啊？我就是害怕这个孩子出什么闪失意外，所以别给我孩子，我不想要，我根本不想要孩子，我曾经年少无知想要孩子，现在我成熟老练了我不想要，我手足安长。其实你是对于上帝的大能有所怀疑的，你觉得上帝给到我田地产业富足的生活还有一颗热心能服侍我都很感恩了，别的我也不敢妄求，再多说就是妄求，但他其实是信心小了，对吧？所以我们说这一个书念的复活事件简直可以叫书念救赎史。什么意思呢？你看他那个孩子生于应许，对吧？先知说明年会生个孩子，生于应许，但是死于罪孽。这里的罪孽是一个广义的，你说他不是死于中暑吗？人类被造的时候人应该是没有疾病这回事儿，就算有疾病也不会死的，只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这些个疾病啦，这些个灾祸才会是进到世上来，这个地上才开始长荆棘杂草的，是这个意思，对吧？所以广义上来说死于罪孽，然后他又因恩复活，因为上帝的恩典能力他复活了，然后又逃亡外邦，对吗？逃亡走了，但最后又归来得着产业，证明了他真是应许之子。哎，你发现这一幕，这不就是整个圣经在讲的一个大故事吗？就是这个大故事，圣经多次的多方说哈，罗马书的九章八到九节，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 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萨拉必生一个儿子。这句话指的就是一切的应许之子。我们是从萨拉生的，不是从夏甲生的。这就是保罗所论述的那个重点。我们虽然肉身上不是以色列人，但我们是在应许中生的基督徒们，还是应许之子，对吧？同样，在约翰福音的1:12-13，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我们这些人都是从神生的。这个妇人在开始接待先知的时候，不知不觉间他在接待主，对吧？他在接待主的使者，他就承受了那应许，这是他们所做的。故此我想说，这个小孩子，书念妇人的孩子，就代表着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是不是都是无中生有的一群人？上帝起初不创造我们这些人不会存在的，对吗？同样，我们也是在堕落当中，因为罪孽而消亡了，死亡了，我们沉沦在了过犯罪恶当中。同样，我们又经历了死里复活，就是你的灵魂因着福音被主耶稣的复活而复活，因为主耶稣的死亡战胜了死亡，是不是？我们才死里复活，又透过中保来代求，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可是我们的人生并不是从此就一帆风顺，仍然几起几落，几落几起，你仍然国中会有7年饥荒，你仍然可能要逃亡到外地去，仍然可能要这城逼迫你跑到那城，而且你跑到的地方还是非利士地，一个以色列的选民跑到了一个外邦人曾经的世仇那个地方去居住，是何等的屈辱，对吗？可是终于又不叫王者归来，至少也是王子归来，对吧？归来之后再次的承受了产业，如同我们将来也会承受产业一样。故此我说，这个故事就是一部浓缩的选民的历史，选民的救赎史，这就叫教会史。我们看起来都这么普通，又会这么自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有应许的，我们都是经历过最大的神迹，死里复活的，我们都是将来要承受产业的，对吧？到了那日，我会渡生命河，人生的这些罪孽，无论叫做中暑了，是头疼，是别的什么罪恶，都被一一攻克了，我们可以来得着神应许给我们的产业，与他同享那永恒的再没有死亡的永生福分。所以这就叫做救赎的历史，在圣约当中也是如此。以利沙之前就有以利亚复活过一个寡妇的儿子，在他之后又有耶稣在拿因城也复活过寡妇的儿子。那么这个事夹在当中，就告诉你这每一个圣约都是在传递同样的意思。虽然他那个时代是摩西之约、大卫之约，到了今日我们说的是耶稣的新约，然后我们同在圣约下，同为圣约人，我们都是借着这一个一个的这个复活的盼望指望，使我们明白我们当如何生活。这个书念孩子生活在大卫之后，基督之前，我们生活在基督复活之后，复临之前。所以这个故事跟我们有关系，我们可以像他一样做一些事情。所以让我们可以总结，人类的历史也是如此，亚当夏娃的堕落，得救赎，再次经历这样的一种艰难忧患的人生，但最终会进入到神的天国，是吧？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的。让我们总结三点：没有得而复失，就没有失而复得。你如果总是在过一种波澜不惊的人生，你只想是笑看云卷云舒，花开花落，你总想是岁月静好，那你很可能就没有经历到神的大能，你没有经历到神的一个应许，神要他的信徒、他的子民、他的儿女的那种真实的活法。因为他要人经历死亡和复活，他喜欢人在那个意义上大起大落， 我们说的平静安稳不是躺那儿平静安稳，是主耶稣在我的船上，所以再大的风浪我也平静安稳，是这个意思。是说你经历了这种饥荒、逃难、恐慌，土地田产被人侵占伤害，丈夫死去了，孩子死去了，你仍然平静安稳，那才叫平静安稳。你现在说你平静安稳，你没有事儿，你啥事都没有，你当然平静安稳，对吧？有事儿的时候还平静是真平静。所以我们不要因为害怕失去就不敢得到，害怕失望所以就连盼望都没有了，这是不可以的。那这样的话你怎么效法耶稣呢？耶稣是这样生活的吗？所以啊，不要无欲无求，不要知足常乐。如果这两个词儿已经变成了麻木、逃避、堕落的同义词，那就不要这样做。当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你在想你到底说的是什么？问题在于，就在今天，很多的时候，很多人的实际在说的知足常乐啦、无欲无求啦、平安喜乐啦，恰恰就是那个意思。哎，让我啥事也别经历，我就好好的小日子过好。老婆孩子热炕头，农妇山泉有点甜就行，我过好我的日子。哎，这种想法你就要想，书念妇人的那个富足你未必有，她将来要经历的那一切的失去，丈夫的失去，孩子的失去，田地的失去，故乡的失去，最沮丧的时候甚至信仰都要失去了，那时候你怎么办？对吧？我们是信徒，我们不是外邦人，所以我们可以凭着信主动的去经历这些得到、失去、死亡、复活，这才是上帝所命定的活法。你主动去经历这一切，去得着也不怕失去，失去我再得，得了再失无所谓，对吧？靠着主总是平安喜乐，这是真正的平安喜乐。如果你总是被动的，不是去经历，而是你老觉得是去遭罪，那就是在遭罪，你生出来的只会是苦毒、焦虑、焦虑苦毒。你要像这个妇人一样主动的去经历，你看他后来那个信心还是很强大的，是吧？还是很单纯的。所以我们说，总是敬虔单纯，总是勇敢顺服，就像这个书念妇人很好的一个榜样，也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主耶稣就是最敬虔、最单纯、最勇敢又最顺服的一个人，这个妇人也是哈。如果你坐在一个最小的小子身上的一些美事，就是坐在了主身上，那你坐在先知以利沙身上的神当然纪念了，对吧？当然是会纪念的。所以说无论叫做开放你的家庭啦，供应神的仆人啦，常听神的话语啦，这些事都是会被神纪念的，这都是最敬虔的事情。当然这仆人，神的仆人也是一个像他这个妇人说他是个圣洁的神人，是吧？也不会在这里边啊出现一些别的猫腻，那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他坐在先知身上的先知借着上帝的能力以儿子和产业回报了他。你是位先知，请他吃了很多顿饭，盖了一间屋，好像很付出，但相比较来说你最后得着一个儿子，你得着了你的产业的保全，先知可上帝可没亏待你，对吗？你那点付出这个回报率真的太高了，你要世俗点说是不是？所以同样的哈，以利沙如何在王的面前为着书念妇人说话，将来我们的主耶稣就会在天父的面前如何为我们说话。主耶稣也会说，看，这就是我当时拯救的那个人，父啊，把他当得的产业给他吧，对吧？我们的盼望就是在这里的。我是跟上帝天父也许说不上话，但借着中保耶稣他就说得上，主耶稣就是愿意来为我们争取这一切，他也事实上已经争取得到了这一切，应许给我们。所以我们才说，就是因为有这复活的应许，我们才向死而生，这是基督徒应有的活法。我们已经是死里复活的人了，从此我们就活在这复活的应许中。因为不怕死亡， 所以才单纯而勇敢。当王一牧师当时被逼迫，那些人跟踪着他走的时候，复活节他又要去参加敬拜的时候，那些恶狠的说，你再敢去，我今天我弄死你。牧师呢就转过头平静的看着他说，如果你弄死我了以后，你能让我复活吗？那个人说，不能，你疯了。他说，但是我的主能让我复活，所以弄死我的没有那个能让我复活的更伟大，我还是要去。这就叫做向死而生。你因为有复活的盼望，世人最高的威胁不过就是死的权势，死的毒钩，我弄死你啊，可别弄死我，我想活着。可是我们已经活着了，你怎么会弄死一个不会死的人呢？我们已经有了个无法被选中的天赋了，无法被击毙的一个天赋了，你明白吗？你弄不死我，因为我会复活的。这就是向死而生的勇气，就是从这种的信心而来的，从福音而来的。因为我们盼望复活，所以才会敬虔而顺服。当你这样生活的时候，那就不是说嘴上有没有传福音那么简单了，你的这种活法本身就是一个见证，你的意义，你的这个人生就在荣耀上帝。你像这个全故事当中，书念夫人的儿子他说过一句话没有？没有，他只是出生啊，他说过话，我的头啊，我的头啊，是说两句话就死了，然后就活了，就带到了这个王的面前。他站在这儿，这就是见证，对吗？说这就是那个曾经被先知复活过的那个孩子，这就叫见证，这就叫福音。那王看了就信了，对不对？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若是真的被神复活的那个人，你就是站在这里，你只是每天活着，你的一举一动，你的生活动作存留，就都在见证着大能的复活的福音了。如此这般，我们的故事最终就会成为这基督的大故事的一部分。我们在用自己的方式谱写他的故事，我们成了福音这个大故事的，我们成了二创，我们反复的在重讲这个故事，活出这个故事，我们成了他的缩影。当我的故事越来越像主的故事，大起大落，道成肉身，被人去抬高，登山变相，又被人打成了罪犯，又死在石架上，那么痛苦，又死里复活。你如果是这样的经历了人生，你的生命像这个书念妇人，像他的儿子，更像主耶稣一样，你越像这个大故事，你的意义，你的荣耀，你的价值，你的能力，你的喜乐就会越大。所以愿我们众人都在神的应许当中有欲有求，今生得产业，也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真的喜乐平安，来世得永生。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可以效法着你所记载的这书中啊敬虔妇人的信心，也更是有那先知般的信心，更是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主啊，连这样单纯的信也是你赏赐给我们的。我们常常因自己的小信，我们就是小富即安，随遇而安，我们已经失去了开口为你求大事这样的一种能力和信心了。主啊，求你重新的点燃我们，你按才受托，你使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并没有兑现，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把你赏赐给我们的那属天的身份能力，我们把它埋在了地里，把它困在了自己的家里，困在了自己的小信当中。主啊，我们自以为平安喜乐，实际上我们在逃避了许多的你要我们去征战的事，要我们去经历的事，要我们去同在的事。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不再活成一种中国式的，一种我们自以为的，一种与世无争的，一种离群所居的，一种不再去经历这种忧患喜乐阴晴圆缺的人生。主啊，那不是你要的人生，因为主耶稣你自己就不是过的那样的人生。主啊，愿我们的人生像你一样，愿我们在那真实的动荡中来得到平安， 在那剧烈的沮丧当中明白何为盼望，在那真正的死亡当中明白复活的真实。愿你在这复活节感动我们众人，从此活出那复活的人生。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